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1月15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总统当选人川普呢，马不停蹄的任命内阁人选哦，唯有教育部部长这个职位啊，川普还没有提出人选。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对于这个机构非常的不满，他想要废掉这个教育部啊。他想要过去在他的任期里面想要做到的就是教育部跟劳工部要合并，那他曾经做这个事情但是没有成功，那么这一次他重返白宫哦，那么他这个现在呢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他常年反感的这个教育部他铁定是要做出一些改变的。那么联邦编制的教育部为什么让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人这么讨厌呢？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以及在这个民主党执政的州啊，例如纽约或者是加州，未来学校的教育理念是不是会受到川普执政以后而做一些调整呢？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好，今天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来宾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群燕你好。
广义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人啊，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啊，他对于这个教育部非常非常的反感。那么这一次竞选的时候呢，他仍然主张要彻底的解散这个联邦教育部啊。他认为觉得说要将教育的政策归还给州跟地方政府。他认为这个联邦层面的这个干预啊太多了，导致教育内容偏离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失去了教育的灵活性。那么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问一个疑问，说一个国家的教育部怎么可以被总统给废了吗？这听起来太疯狂了。我想请群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啊，为什么川普认为在民主党主政的体系下教育失去了灵活性呢？
其实很重要，你刚刚一开始就讲说，其实他当第一任的时候他就想要废除教育部，那时候他想要裁撤教育部跟劳工部，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拿到两党，就是说那个参众两院他不是一党独大，所以他也过不了。那现在这一次他的我们都知道他这次事实上是三大全胜，就是他除了总统大选，参议院众议院也是共和党大胜，所以他现在是可以做他想做，所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你谈到说为什么一个联邦的教育部会让川普这么的气愤啊，其实在过去拜登做总统的这四年里面呢，拜登他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所谓引用的第九条。那第九条的教育部里面就是要让在教育里面，就是说联邦告诉地方说，你们在教学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这个多元文化，你要了解种族的过去的历史，然后你要这个对这些种族发生的一些争议，你要更加的应该说认知。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要说，那这个认知里面让所谓的保守派，尤其是共和党川普非常不能够接受的部分，就是他会在教学的过程中一直在强调说，某一些种族是被迫害的，我们现在要保护这些种族。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加州现在每一次要开会，像我最近每一天去哪里开会，第一件事情学校的那个代表一定要先来讲，我们现在大家都要静默，这个我们现在踩的这个土地是过去我们从美国这个这个印第安族群人手中夺出来的土地，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尊敬。什么？讲完这个时候才可以开始开会。
干嘛？
你知道现在所有的加州的大学都是这样。然后那你如果没有去开这个会，你还不知道，因为我每次参加，我们都要先这样子，叫做 land acknowledgement， 英文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土地的认知，就是要跟原住民说对不起。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觉醒教育，就是说你在告诉你的现代人说，你看你们以前多坏，你们残害了那些人， 才有了今年你的福利，你要对这些人说对不起。包括加州不是有说什么要把土地还给黑人，或者是要把钱还给曾经奴役过的人，你记不记得？但是这个都是觉醒教育的一部分。那这个也就是联邦当初拜登在做的，就是说他要求联邦的教育给了地方的钱的时候，跟你说你必须要所谓的觉醒教育，你要承认说这个种族的不平等，你要对种族的教育有更深的认知跟认觉，所以叫觉醒。然后另外一部分还有是包括保护跨性别的学生免受歧视。我知道在过去居然会准许所谓的本来出生是男性后来改变成女性可以参加女性的运动比赛。那这些都是在过去这四年里面民主党执政当总统的时候他所谓联邦所下达的一个所谓教育的指标。那如果今天没有联邦了，那州政府就不需要去做这种觉醒教育了。那当然你说加州会不会继续做，嘿嘿，加州是民主党的州，所以加州可以做 whatever。 但是他的就是以联邦以美国总统的角度来看，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拿走、
okay.
然后他希望你就是去教数学英文阅读写作、就是做教育该做的事，不要去做这些他认为是比较偏向于左派的思想文化教育、跨性别活动的支持、多元文化的支持，这些都是联邦不应该浪费时间在做的事。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学校里了所以我不搞不清楚，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联邦的这个教育部因为受到了现在执政党民主党的指示，让这个教学里面他要承认一些像什么种族的差异啦，什么跨性别的认知啦，
对，包括你记得那个厕所记不记得他说、
对对对，
厕所的可以怎么样，要非性别准许他上厕，如果他明长是男生可他觉得他是女生他就可以进女性的厕所。
呀呀呀，他就是比较，
这些都是在联邦教育体制里面那时候他等于是广泛的开放这些大门。那如果今天这个州刚好也是民主党的州的时候，他就会实行得很彻底。那有二十几个州事实上是跟联邦教育部是互相对告的、
oh、
因为他不愿意实施联邦要求他实施的、因为他是共和党的州、
okay.
所以过去在这四年内我们的联邦教育部常常跟我们地方的州政府的教育常常互相告、
okay.
因为那个学区可能是比较保守的
I see.
他就不愿意要执行联邦的要求，联邦说你不执行我就不给你教育经费、
okay.
所以这个其实这过去四年来，当然我们住加州的人住纽约州的人可能比较不一样，可是如果住在中间美国的一个大地图里面中间的某一些州、他们是一天到晚就很讨厌联邦的教育部。
OK， 了解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看，你说哦，这个教育部推动什么多元文化哦，这个种族的认识跨性别的了解，我觉得都是好事。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刚才说现在这个好像有点走火入魔，开会的时候先要这个 knowledge acknowledge this land， 就是你要知道这土地从何而来，我觉得有点原罪的感觉，你知道吗？你去看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对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你踏入的土地到过去的历史增加了解、但是你是以什么心态做了解，你是以忏悔的心态还是以认识的心态，还是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学校的跟每个州的决定的做法不一样。那加州是执行得很彻底，像我现在到任何一个只要是校园的美国的各大大学我去开会、然后他一定会确保我们开会之前先念这块土地当初是哪一个原住民的 tribe、
okay.
然后我们要 acknowledge 我们从他们手上夺走这块地。那所以这个在加州如果你常常去参加这种开会，你会开始慢慢习惯，像我今天也去开另外一个会，一开始也先 learn acknowledgement。 那你说这有什么错哦？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大人，我听完我不会怎么样啊。可是你现在讲的是幼稚园的小孩、
okay.
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来，那你现在开始教育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回家问他妈妈说：“哎，我们是抢人家的地啊，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K to 12，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我觉得大学其实 OK， 可是你说 K to 12，就是他还在一个非常就是他自己的理解力也比较小的时候，他老师讲什么他就相信什么，就他会回家跟妈妈说：“哦，我们都是坏人，我们抢走人家的地。那对不对？一样道理啊。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过去这几年有很多所谓的妈妈组织站在跟川普 一样的立场，他们非常 against 这些公立学校在教这样子的所谓的觉醒教育。
OK， 我要 你如果说这个小孩问父母说我们是不是坏人，那我觉得那本历史课本全部都是坏人。 OK， 历史所有都是杀人放火的。
对啊，包含革命才会成功啊，才会有下一个新的朝代啊。
我再讲一个，
对对，
包含圣经。 OK， 里面杀得更惨。 OK，
我不希望听众误会说我好像偏向哪一边，我只是在解释说，因为你问我嘛，川普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就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讨厌，他讨厌的理由是这样。
是是是，你知道吗，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川普特别不能够容忍就是跨性别学生参加这个女生的这个运动比赛，也就是男性变性以后，就说他现在说他是女的，所以他去参加女子比赛。他认为他主政之后，这种跨性别的这种什么比赛免谈，所以或者是说未成年人没有告知父母要去变性的事情
也不可以。
他觉得说他绝对要把它改过来，是不是？
对，因为你也，我想如果大家知道，这是他竞选最大的工程是马斯克。
嗯，
那马斯克就是有一个孩子，本来是儿子，后来有一天他自己不小心签了一个学校的什么同意书，就他现在这儿子变成女儿。
嗯哼，
那马斯克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他没有想到他的孩子去上了学之后就会变性，他认为是学校的教育害了他的孩子。
嗯，
那当然在川普竞选的过程中，马斯克不断地用这句话在他的这个社群媒体里面讲说，这是其中一个理由为什么要投给川普。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他们两个在这点上非常的契合，而他们不准，就是说他们就是认为就是男跟女，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一男一女，没有什么了，我管你变性，管你自己觉得是什么什么同性恋 LGBTQ， I don't care， 就是一男一女。
嗯，
男的就是男的，你就是，而且你的认知只能根据你出生出来认定你的器官是男的就是男的。
但是
你不能在之后再自己去解释说，可是我就比较女性倾向啊。
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美国是联邦法，他总统管的也就是联邦的这个部分，州的话有州的做法，所以总统应该管不了吧。
那、no， 就像我讲，加州人应该是我们刚通过的一个我们的这次的选举，其中有一个选项不是有一个提案，就是问说你是不是加州的宪法开始之后，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不是一男一女的事。
对对对，
对，加州可以自己做这样的事。
嗯哼。
可是现在我们现在谈的是教育。
嗯哼。
那教育里面，因为联邦它有用联邦经费来要求你做我想做的事，我才给你钱的这个动作。
嗯哼哼。
所以当民主党的总统说，我希望你能够接受的跨性别的，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觉醒教育，我希望你可以接受的时候，你如果做这样的事，你可以继续拿到联邦的教育经费。所以总统跟联邦的教育部是有这个用透过钱的方式来不能说诱骗，劝导你接受他的这个指导。
啊、uh-huh.
那我们常开玩笑说，为什么有的学校不需要？因为他私立学校嘛，不拿联邦的钱呢、啊。
Uh-huh.
所以为什么我也说有私立学校那种天主教学校、基督教学校，他不教这个就是不教这个，你能对他怎么样？不能怎么样？ Uh-huh. 这是为什么川普一直觉得说这个联邦的教育部分那部分就是多的。
嗯哼，
因为你看这些私立学校都不教这个，学生表现这么好。
嗯、
啊！你的公立学校接受我的钱，还听我的话，就小孩子的程度越来越差。
Okay.
他们一直说，我们美国的教育现在跟全世界的教育比起来，考试考不过人家，成绩比人家烂，然后花的钱超过人家三倍。
嗯哼，
就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他在这个竞选过程中，他用的所有的这些短语音，
嗯哼，
在讲他对政策、对教育的时候，他都是很简短的诉说，他认为。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不希望你的孩子去学这个，然后只要是我当总统，你就再也不用学这个。
OK， 了解了解。OK， 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人呢，他现在的这个教育政策里面还想要做的就是他要拿出$100亿的联邦税收抵免，用于支付私立学校的这些学费等等。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送小孩去上私立学校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目前民主党执政的教育部的推广政策，它是性别多元化。那么川普总统当选人呢，他现在他表示就是说，只要他这个回到白宫去，他一定要把教育部给废了，他要推广的是传统价值观。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认为呢，这一来一往，你认为这个教育部到底应不应该政治中立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这个民主国家啊，有一个宗旨，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哦。比如说像民主党的这个执政的方向啊，他就所有东西都绿能，所有都是 go green，OK，okay？ 这个节能减碳。然后川普呢，这上台或者是共和党上台的时候，什么什么京都协议立刻取消，立刻闪人，立刻走人。然后这个就是典型的两边，就是他有他的政策。那么现在又谈到了这个教育部现在我们的这个目前还在这个执政党是民主党嘛，因为还没有到明年嘛，所以现在看到的这些教育部他们着重的方式啊，就是比较什么种族的理解啦，多元文化啦，跨性别啦，然后什么 L 什么 GQ 啦，这很多很多的性别啊。那现在川普总统他是比较不太一样的，他就是觉得说我不搞这些，我要把它全废了。要搞的是传统价值观，这一来一往啊，有些时候我要这就看个人取向了。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其实川普总统当选人他的背景，他是从常春藤体系的宾州大学毕业的，然后看他的小孩，哇，书都念得很好，每一个都是私立大学毕业的。那么现在川普呢，这个之前竞选的时候他就表示说，他是支持国会提出这个儿童教育选择法案，要把这个100亿美元的联邦税收的这个钱来抵免，用于就是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等等。那这样子我想请问你，那这样公立学校还有什么价值？不是人人都把小孩送去念私立学校了吗？你的看法呢？
其实应该就是说，他事实上要执行现在佛罗里达州已经在做的事了。佛罗里达州2023年去年的三月就已经开始，就是他们的家长呢，如果你选择不念公立学校，你可以去你想要的私立学校，他可以拿到$8000的学费补助。
嗯，
然后让他选择去他想去的地方，而不是受限于说哦，我家住在这个学区，我就只能念这个学区的学校。那为什么佛罗里达州的成立对我们川普很重要？你记不记得他搬到佛罗里达去住了？你记不记得他后来的已经不是纽约的居民了，他搬到佛罗里达去住了。那更重要一部分就是他一直相信，认为如果这个学校教的不好，那就要竞争。那因为佛罗里达现在的做法就是，你如果学的这个公立学校不好，你想要去念私立学校，你进得去，你自己愿意出，我补你$8000，我补贴你，就是佛罗里达州自己补贴的。那这个他认为透过这样子才会强迫这些公立学校进步。因为公立学校永远都固定有学生，他就不进步。而且他认为公立学校当然这个因人而异啦，有人会觉得公立学校的老师反正他你付不付费他就继续有他的工作，就是有这么多学生来读，
吃大锅饭嘛，
他就不会他就不会提高他的教学质量。那当然公立学校的老师会很生气，说我们学费就已经不够支出了，你又把我学生带走，那到时候就会导致关闭学校。
这是
竞争嘛。那 OK， 那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已经看到这个已经执行了，已经执行一年多了。那他现在要回来，就是说他说好，没关系，我们既然觉得我们自己的政府政策没有办法确保小孩子教得好，我让父母来自己选择。所以他所谓的儿童教育选择法事实上是家长教育选择法。就儿童怎么会自己选？你怎么知道你要去哪里？当然是家长教。其实他的反过来就是他把所有下放责任回到家长。你如果不希望你的孩子去公立学校接受这些教育，你想要去私立学校，那你就可以拿来抵免你的税收。所以他放100亿这个联邦税放在这边，让这些想做的人可以抵免，这是他希望能够做到的。因为他是有可能可以做到，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比关教育部容易一点。 因为你知道吗，就我们都知道一个政府有公家机关人员，你不能随便说裁撤就裁撤的，而且还有人家这些公务人员的工作要去哪里，他考上国家考试进了里面，你不能说没工作就没工作，所以其他裁撤教部这件事啦，以我对公共政策了解是不太可能裁撤，但是他可以削弱很多事情他不想做的。那比如说他如果真的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儿童教育选择法，基本上就是家长的选择法，如果家长选择不送孩子去公立学校，选择去私立学校又可以抵税的话，那有些公立学校就会招生不够。当他招生不够的时候，有一天就是关校嘛，对不对？那同样道理，当他招生不够同时，他是会愿意改变方式以寻求学生回来。那你就会发现说学校会开始顺应顾客的想法，那顾客是谁？家长，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希望透过这个方法让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是在家长自己的手中，然后不要因为你没有钱所以非去念这个不想要念的公立学校。那当然这也要 push 这些公立学校的时候，你看家长是不喜欢你教这个所以他不来。那这个也会牵涉到，如果他这么做，因为是联邦可以抵税，对不对？假设我们现在拿加州做方法好了，那这个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他还是选择去了公立学校，可是他还算一算，我如果能够想办法再挤一点，我可以去比较便宜的私立学校，我就可以不要听这种教育的方式，然后我又可以联邦抵税。他会算一算他的税收划不划算，他可能自己出一点点，可是然后再赌一点税。而且你要知道，其实在加州的公立学校有的还是缺钱啊，家长还是要捐钱啊。然后算算他捐的钱，然后再多补贴一点，那可以去念私立学校，为什么不去？
Yeah.
所以你算一算之后，这个其实他是要下放权力到家长。
他是一个用永远用钱来做一个做
哦，当然，因为他一直相信竞争嘛，那不是一天到晚 you are fire 吗？那他就是常常告诉你就是不好你就被 fire，
对，
那他就要把这个加把全美国的教育体系下放到州，
okay.
可是他知道州他管不到，他管得到加州吗？管不到啊，
不可能。
那所以他唯一方法就是让家长自己选择不去啊。
OK，
那给家长钱，家长就可能考虑不去了，因为他想想算一算，我们我再多撑一点，我就可以到我想去的学校。那又可以抵税 ，Why not？
呀、yeah, ，是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因为我总觉得好像这个教育部哈应该要行政中立才对，但是我们美国的教育部基本上不是行政中立，比如说现在执行的民主党的这个方向就是多元文化。跨性别文化，什么觉醒文化，哇，都是很沉重的。那川普他是不喜欢这种东西的，他不喜欢这种观念，所以他上台之后他要大刀阔斧的来改变。那么问题在这里哈，我们讲到行政中立，我们知道就是说一个国家里面的军队，不管你是什么政党的，他都是效忠国家，他是绝对是中立的，他不管你是哪一边的。但是我们的教育部竟然不是这种行政中立或者政治中立，你觉得呢？
你可能对行政中立有误解
啊，
因为呢，所谓的行政中立的意思指说你在教的过程中，你不能去骂两边不同的政党。你现在所谓的行政中立是指他下放政策以后，但是总统当然有他的这个政策权力啊，所以教育部是他的政策权力，他有教育的政策，他有国防的政策，还有劳工的政策，所以他的教育政策就是这个方向。那你身为执行的人，你不喜欢 Donald Trump， 可是如果你刚好是他的联邦职员，你所谓的行政中立就是要效忠于你的领导啊。
对，
所以他的行政中立事实上就是谁是总统，谁就决定教育的未来。但是你所谓的另外的行政中立是指说执行这个政策的人，他不能是因为我今天是某一种颜色的，我就故意在这里又多教一点蓝的，过掉一点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教育政策本来就是你在挑选一个国家领导者的时候，他给你的政策方针。所以教育政策、劳工政策、经济政策、什么卫生政策，每一个政党的选举的最后当选的那个人的政策就是行政中立。所以不是说今天我换了就不行的 ，no， 其实他绝对有权利，身为下一届的总统，他希望教育政策怎么做。那他唯一要得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拿到两个参众院的绝大多数的通过。他现在是有可能可以拿到通过的，因为他两边都是共和党独大。
对，
所以他是最应该说最得心切意的总统了，因为他两边都是他的共和党多数。那只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共和党都会完全支持他百依百顺，万一某一些共和党有压力啊，因为他的选区可能人家说不行啊，我们学校垮了，你如果敢答应这个什么儿童选择法案，那我这个公立学校就垮的话，搞不好这个 某一个国会议员会选择不通过，不投票同意，你懂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反而才会是他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我总是这样觉得，你知道，就是学校里面教什么东西，当然你刚刚讲的没错，这个民主国家这个总统有权力来决定他教育的方向啊，这个是绝对的。就像说他的课本要怎么选，你知道吗？他有的方向
课纲嘛，
课纲嘛，对啊，这个是百分之百的由民众选出来的，你就是要任命。可是我总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就好像两边都介绍，你不管是介绍红色的，也介绍蓝色的，都这样子推行下去的话，不是比较好？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向有一点左，你知道吗？
对，没错，你现在讲的就是因为你选上了 Donald Trump 的原因，就是不希望那么左嘛。
可是我又觉得
你说这么多人投票给他的最大理由就是不希望这么左啊。
OK，
所以他就要把左拿掉啊。但他拿掉左的方式是不是又更激进了？那是会让某一些人觉得你也拿太多了吧，拿一点就好了、
啊。所以我才说，应该教育部应该政治中立，就是两边都有，不是吗？
我还是一句话，因为他希望下放到州，
okay.
所以讲句实话，我们住在加州的人应该改变不会太大。
嗯哼，
因为我们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呀呀呀，了解了解
对对
，OK。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把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看一看这个教育部，你觉得呢？因为目前民主党执政的教育部，它推广的是性别的多元化，还有什么跨性别，什么觉醒文化。川普总统当选人他觉得说讨厌死了 ，OK， 这种东西他把教育部给废了，他推广的是传统价值观，就这样。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们这种教育部到底应该怎么算呢？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政治中立一些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目前民主党执政的教育部啊，我们现在还没换总统，还是民主党执政。民主党执政的这个教育部呢，它推广的是性别多元化，还有觉醒文化。那么川普总统当选人呢，他觉得他受不了，他要把教育部给废了，他要推广的是传统价值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你怎么看我们的教育部呢？以及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这个民主党啊，它是多元文化，然后呢，川普总统呢，他是基督教为主的一种传统价值观的这个概念啊，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现在前进到这个程度啊，他现在要把它掰回来，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觉得掰得回来吗？还有这个教育部，你觉得把它废了，你会不会觉得说他做的有点是不是过火了？还是你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吧。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我想这个教育部啊，从体制的角度来讲，这也是行政单位的一部分啊。嗯，他想怎么做，他那个都有权利。问题，但是如果说以那个一个那个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应该是尊重学术自由，因为学术自由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应该允许各方面都来共同的，应该政府那个不应该过于那个干涉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嘛，这是整个大社会的运作的结果嘛。
可是民主党现在它发展的就是性别多元化，然后川普说不要，我要传统价值观吗？你觉得呢？
那这个的话，这两个人哈、哦、也这。这两、啊、这个是没有、啊、这个哈、哦，应该不是教育教，那个就是说他在行政方面他 他的行政方面、
okay. 来来来打住，我知道你卡住了，没关系，我告诉你 OK， 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 OK， 这个就看你怎么看了，好不好？所以你认为教育部应不应该政治中立，两边都教？不，但是两边都教也有人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这边我多教一点，那边我就少一点，你懂我的意思吗？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难为你了。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广瑜啊，
hey,
你好。
好，
我在大陆做了十几年的教育工作。
OK，
我认为川普的这种方式最合理。
啊，
一定要保持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这种思路。
嗯，
他撤掉，就是他把那个教育部取消，把教育权放在地方。
嗯，
他刚才有一句话，我刚才。讨论的时候我认真听了，其中就交给家长，让家长来决定我的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嗯，
这种方式才能够改变像现在的一些左派搞出来的疯狂行为。
疯狂？
为什么？为什么马克这一次支持？那就是说家长的心头痛啊。哪一个家长会像这样？所以我一直认为这就是马斯克支持川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教育过，我做初高中班主任很多年。
好，
我真的是美国现在左派的这种教育啊
，OK，
脏了。
好 ，OK， 好，理解。所以你用你过去的这个思维模式，你觉得说你是适合这种传统价值观的。好，我插一句话哈，因为有些时候哈，你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这个特定的固定的文化跟价值观，是不是会让你退后呢？因为这个世界确实不一样啦，你知道吗？我常常讲一句话说，我小时候如果我的同学里面家长离婚，哇，好像天都要垮下来了。现在都觉得说，哈，你结一次婚而已啊，你结的太少了吧？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观念是不是应该要前进，还是要后退，还是要怎样？这个有不同的看法啦，好不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我们所有的这个前提的那个反面呢、啊、都有一句话 In God we trust 啊，
是，
所以呢这个美国啊这个先贤们呢、啊、他们在这个、因为11月11号嘛，就是他们那些清教徒啊在那个五月花号上面呢签署那个就是说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要用这个圣经的这个原则来建立这个国家，
是，
所以呢你刚才就说到什么这个新的这个什么观念呢、啊？哎呦，在圣经里头啊，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呀，啊，他在那个地方，他就受到这些哇，那个时候就有这些同性恋的这种骚扰啊，所以同性恋不是现在有了，自古就有了。
是，
所以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就是美国有11届的总统啊，都是在他的主持下。
理解，来，讲远了。现在就两派 ，OK， 民主党推动的是性别多元化、觉醒文化，川普总统说教育部给我废了，我现在要推广的是传统价值观，你觉得呢？
是。因为这个传统价值观是基于我刚才首先讲嘛，若是我们那个钱上面不再写啊 ，In God We Trust 的，这个国家不再信仰这个圣经的这种价值，因为圣经在四五千年以前那个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所以我刚才讲美国那个有名的牧师他有句什么话，他说，若是啊这个美国上帝不来审判，来不审判美国的话，上帝要向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来道歉
，OK，
因为上帝把索多俄摩拉的人都给他灭了。
OK， 好，来，这个，我们就讲前面就好了，好不好？圣经讲的太多，很多人也许没读过，不认识，但是不重要，重点是每一个人都手上有钞票 ，OK？ 所以后面那句话你觉得很重要，我听见了。来，我们听听看不同的意见嘛，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圣经讲的太多。
喂。
也许没读过。
喂，哎，请讲。
我觉得他这个好像有点逻辑上有点问题。
谁的逻辑有点问题？谁？
这个 这个川普啊，
哦，总统当选人怎么了？说来听听。
他这个，你说这个教育部跟这个推广这个性别多，那你把教育部取消了，人们就那个性别多元化就没有了。
哦、OK。
那个学校里，那他有的老师相信，有的老师不相信，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嘛。
嗯哼，
你把那个权力下放到基层去，
对，
他就不搞这个了。
嗯 ，OK，OK。
所以说他这个逻辑，他怎么说想到要把教育部给取消掉，我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你这个教育部又不是专管性别问题的，他只是。
OK，OK， 但是他听总统的、啊、你知道吗？因为教育部是一个内阁嘛，如果他任命什么人，他要推广什么东西，这是他说了算。但是问题他觉得说教育部搞得太差，他觉得说这个东西下放到地方去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教育部，干脆废了算了，你知道吗？
是，我觉得他这是有点文不对题，他就是看不顺眼这个。就想把这个精兵简政，他这个精兵简政是对的，
嗯，
就是说要把政府这个多余的这个辞那个嫌犯的那些人通通的去掉，这个是对的。
OK，
但是你不能说拿一个教育部来开刀，然后呢说解决性别问题。这个东西逻辑上绝对是讲不通的。
Okay, 好好好，你的意思就是教育部废了以后，然后性别多元化就不存在了，然后就没有人推广了，太奇怪了。也有你的这个角度跟看法哈，但是他还是觉得说这个，他觉得这个教育部是多余的，然后有不同的政策跟看法嘛，所以才值得讨论嘛，对不对？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哎，大家好。我的感觉哈，因为我现在在教育界服，我的感觉，那个联邦就是中央级那个那个几乎有点虚构。哎，我们直接关心学校跟什么 educational board 州政府的关系密切，他州政府是有点虚设的味道，而且美国有这么多的州哈，每个地方上的文化啊、教育水准啊、情况啊什么都不一样。他那个虚构，他要想来废的，可能也有他那个一种潜意识的一种看法。教育部在我们看起来是有点虚构，对，因为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直接关心就是 educational board，OK，、
okay.
还有就是什么州政府的关系，
对，
中央好像跟我们大什么呀，打不到边
，OK，
是吧
？OK，
所以我也是这样看法，
就是
这个虚构在那边，这个有点像那个那个时候，那个上次那个什么，波兰那个暴乱，那个时候，那个他把联邦的军队调来平乱，当地上那些马上就开始就火大了。你这个联邦来的人知道我们这边地方上文化风俗，我问他，这没生长过没有？你什么时候来管我们的事情呢
？OK，
对不对？这边可以异曲同工了。
所以
你
的意思是教育部应该废了？你支持这种做法是吗？
不，教育部说废，让他一点虚设，不要管太多全国的事情了。
OK， 好，了解。虚设。我跟你讲，我们未来总统是个生意人，虚设还放在那里还花钱，他才不愿意呢。OK， 他觉得说 no， 每一分每一毫他都要看得很紧。OK， 生意人好吗？他要赚更多的钱，获得更大的利益。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嗨，你好。
嘿、hey ，
我非常支持川普的这个废掉这个教育部。
怎么说？
因为我跟你讲哈，这个。民主党啊，搞的这些什么性别呀、啊，这简直就是乱来的嘛！那很多年了，这搞的是这个世界好像乱七八糟了，没有人性化了嘛，对不对？牵扯到那个父母的权利都没有了，
嗯，
这在那学校呢有权利了，
嗯，
这怎么可以呀、啊？
嗯，
所以说我支持这个川普这个废掉这个，因为他没有用啊。
OK，
他在指导那些人，那搞这些，这个连那个野兽。连畜生都不如的 这个教育方法呀？
我严重了，严重了，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观念啦，你知道吗？他觉得总觉得目前执政党他们的观念，他们认为觉得性别多元化，让别人能够有包容 ，love is love， 然后要跨性别什么？但是有一个部分，说句实话，什么跨性别的学生参加女子的运动比赛，那女人还比什么？这永远第一名都是那些跨性别者了，这个是天生的这个运动来讲的话，我们很清楚嘛，这个部分是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个让很多练运动的体育的一些女性觉得说这愤愤不平啊，我理解。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哎，你好，
嘿、hey。
哎，广宇，
好，
是这样哈、啊，
嗯嗯，
据我所知呢，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中国的教育部和美国的教育部不太理解。
嗯，
据我所知呢，美国的教育部他是不管教学的。
嗯，
你看他教育部哈、啊，你各州用什么教材，有什么进度，最后教学大纲是什么，然后教学达到一个什么水平，这教育部是不管的。
嗯嗯，
这教育部只管发钱。但是因为他掌握着财政大权，他只管发钱以后呢，他从这个口往下推广你说的那些个什么这个觉醒啊，那个多元啊，什么搞这些个他妈的屎一样的东西，
别
使劲塞，
别。
所以呢，你说这样的教育部，他又不管教学，
嗯，
你要他干什么呢？而且他有的又那么臃肿，那么庞大，
嗯。
老实讲，现在我就问一个事儿哈、
嗯，
你家孩子看电影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个 PG-13 呢？
当然了，
你还有个等级嘛，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要在中小学？因为他说还给家长，显然针对中小学。
嗯。
那么中小学里边怎么能搞性意识启蒙呢？你根本对于这些小孩子就应该回避，连男女都回避才对，因为你看电影的时候都是 PG-13 的，你连 R 级的什么这个级那个级你都不让看的，哎，但是你在他这个脑子里边去灌输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性的意识，你觉得这个东西正常吗？所以我不管你是什么党，我最后我只能说你灌输的东西是垃圾。
OK，
所以说这个教育部必须要取消。OK，OK，、okay?
okay, 好，谢谢。哇，愤怒的父母啊 ！OK， 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啊。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哎，小姐你好。
好。
这个公立学校教育问题哈、啊，那、
嗯
在以我们纽约市来讲的话哈、啊
嗯，
我算了一下，11月30，总共30天嘛哈、啊。
嗯
有五个假日。
嗯。
4个星期天。
OK。
5个星期六，再加上。有2天只上半天
，OK，
是30天，有15天不用上学，
所以
这个我虽然不是教育专家，那但是看起来好像有问题啊，而且在上学的时候还要学这些性别问题啦、啊，这些种族问题啊，
对，
这个教育制度显然有问题啊，
嗯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课已经上很少了，还要在这么少的时间里面去学性别多元化，还有什么觉醒文化、跨性别？你觉得说拉倒吧，不要是吗？
不是，你看他们花时间让学生学到懂吗？还是说知道而已？
我这就不知道了，我已经超过那个年纪了。OK， 所以你的意思是应该改变，是不是？
是啊
，OK， 好啊，你在纽约，好啊、
嗯，
谢谢我们 AN1380 的听众，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哎，没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对于这个川普对教育部的措施，我非常支持，因为从人类社会历史来看，不是所有的离经叛道、这乖张这个举措都是社会的进步。不是说你发明了一个什么别人的从没做过的事儿就一定是社会进步，而民主党就是做了一个颠倒黑白、离经叛道的荒唐事，97个性别让我们普通人怎么接受？所以我觉得就是川普做的非常对，我觉得这个教育部如果要是只是支持这个离经叛道做这种荒唐事，历史会做出审判，人民会做出判决。那么现在眼下人民就是以川普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做出了判决，做得好，做得对。
OK， 好好好，了解。所以你也是觉得这种开放式或左派的或者比较自由派的这种什么性别多元化啦、觉醒文化啦，你就是说这啥 ？OK， 了解，谢谢你。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针对于这个教育部的事情啊，跟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啊，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民主党执政的教育部，它是推广的性别多元化，还有觉醒文化、跨性别的认知，以及很多很多比较左的这些色彩的这些理念啊。那么川普总统当选人他现在就要把教育部给废了，他要推广的就是传统价值观。我想针对于这个话题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哦。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未来要上任的一些内阁，你可以发现他拼命的开始这个提出他的人选，唯有教育部他空着。那这个意思是就很清楚了，他是一定要采取一些行为跟动作了，而且他对于选民来讲，他要呈现出他的作为跟实现他的承诺，但是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现在唯有这个把教育部现在晾在这个地方，没有人选，我要这个事情就值得关注。好，来，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今天的来宾黄群燕来跟大家做个结论吧。群燕，
对，其实刚刚有些听众提到说联邦教育部的它的作用，我刚好利用这个一分钟再跟大家解释。其实联邦的教育部可以做什么？大学的学费的贷款，你记得现在我们的这个拜登想要减免贷款，所以这是联邦的才有这个权利。另外一个就是少数族裔的人，或者是这个英文不说不好的，在学校需要经费，联邦的教育部也会补充经费。如果你的学校学区里面穷人特别多，没有钱吃午餐的，你也可以跟联邦拿到 Title One 的经费。所以联邦真的不管这个课纲，刚刚那个有一个听众讲得非常好，所以课纲真的跟他没关系。可是他最重要想要做的就是他希望美国联邦的教育制度不要管到那么细微，然后也让家长有自主的权利选择他喜欢去什么学校念书。当然这最终都要经过我们所谓的参众两院的同意，那目前一月看起来他会是大多数的党，共和党的两院都是大党，所以是不是能够成立他所想要做的东西非常有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如果教育部的部长他一直不放人，然后这个我们的 Elon Musk 呢又在精简这个联邦政府，不停的砍，对，所以那我看来有可能砍到之后他可能就暂时不用，他留着空着也可能，他不见得废掉他，但是还有可能就是透过各样的方式达到他想要做的目的。不过我倒是觉得今天大家答得非常踊跃，包括纽约的，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是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国家还有制度问题啊，很多朋友不了解，但是从节目当中让大家都能够有深层的认识，跟我们过去的祖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OK， 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黄群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咯，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好，那么节目期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